堂堂的进入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三讲，我们恳求主将那测不透的祝福一样的倾倒在我们身上。很谢谢大家哦。哎，我今天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哦，一个礼拜呢，你们要透过网络见我两次到三次哦。如果再加上主日敬拜的话，有四次哈、这个见面的机会还挺多的哈、希望呢你们呢没有说牧师我们看你看烦了哈、希望不会这样的哈、我们感谢主真的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相爱哈、如果你们对我这个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也请你们在主里面多包涵哈、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哈、不是第三章，第二章的第三讲哈。今天要稍微快速一点，今天要讲六节哈。好，我们回顾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哈基督耶稣是 living stone， 是活的石头，是活泼有能力的灵磐石。那透过灵前十章呢，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材料来帮助建造灵宫的哈。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灵奶，你要爱慕灵奶，就是主的基本教训。你要借着透过耶稣基督献上属灵的祭物 ，spiritual sacrifice， 那么是圣灵引导的献祭，包括赞美啦。敬拜啦，祷告啦，行善啦，奉献啦，服事啦，还有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么这个祭物就好像是利未记第一章里面的献上燔祭，这个燔祭英文叫 burnt offering， 这个 burnt offering 就是全部烧给耶和华不留下一点东西的，所有的生物献祭的东西除了祭牲的皮归给祭司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奉献给耶和华神。那我们这个馨香之气的这个祭物冉冉上升到神的宝座面前，他会很喜悦的。那也讲到灵食哈，属灵的食物，那么就是玛拿，天上掉下来的。那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到，这个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也就是吃神的话，那个就是干粮了哈。那个我们也讲到在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哈，唯有长大成熟的才能够吃干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刚生下来像个小 baby， 它是需要去喝奶的，但是你要长大，你期待他长大之后呢，你要能够吃干粮。那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人他还是在吃奶的阶段，对，我要帮助大家能够提升到吃干粮。那真正的干粮你讲的时候呢，你可以讲很深的，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常常在讲这个已经跟尚未，已经实现跟尚未发生这个概念呢，有很多的人呢，如果是吃奶的，听不懂。你真的要长大以后才能够一窥属灵的奥秘。这个属灵的奥秘是需要什么？需要不断的吃奶长大，长大之后你才能够吃干粮。我也谈到灵水是 spiritual water， 是击打这个灵磐石凿出来的。那这个磐石击水是这个很大量了，因为当时是200多万人没水喝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所以他们犹太人相传这个摩西后面有一个灵磐石跟着他走到哪里呢都有水喝，但是这个磐石出来的水就是耶稣基督的活水。耶稣基督他在回答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要是知道呢，谁可以给你这个活水，你早就祈求他给他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个活水，活水的泉源。那么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属灵的活动，我们一起来被建造成为灵宫。 这个灵宫的 spiritual house， 这个灵宫你也可以讲说是教会，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属灵的圣殿，对不对？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当中，他是最大的活的石头，我们是小的活的石头，我们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属灵的教会。第二点，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属灵材料，我们还有其他属灵材料来搭配建造。啊，我们讲过有三种啊，一个是基督的宝血。那么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你跟我是需要不断的应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啦、遮盖啦，否则我们还有一些沾染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好让我们跟耶稣基督连结，也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连结。那所以在这个属灵方面呢，你要洁净，你要成圣，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宝血。第二个就是灵语，就是属天的话，这个话就是方言，这个方言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就是 oikodomeo， 这是一个希腊字，这个建造灵宫也是用同样的字 oikodomeo。 那么这个字就是方言只能造就自己，但是我们造就教会了，你必须要翻出来。所以保罗他劝我们说，你会讲方言 没有问题，很好，非常好，我讲的方言比你们还多，但是呢，你要祷告把它翻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你自己讲方言，然后自己翻出来。我们有些时候在为人家发预言的时候呢，讲方言，其实讲方言，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你讲方言的时候你就在看异象，你这样看异象的时候呢，就把它翻出来，翻那个异象，把你看见的异象呢翻译给听的人，是用他听得懂的语言。那但是这也是一种造就，你虽然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你在服事的时候是可以造就别人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医治释放啊，灵界征战啦、就是在帮助我们脱去旧人，对不对？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你要除掉这些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一切的沾染啊、苦毒啦、记恨啊、毁谤的话，这些都要脱掉、脱掉、脱掉。那这些脱掉基本上就是医治释放。这医治释放就是在这个属灵建造的灵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属灵征战。灵界仇敌就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那你要不断的去抵挡他。你不要说，哎，我不惹你，你不要来惹我，仇敌才不会这样的呢。仇敌就是看见你害怕，他偏偏就要来找你。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仇敌，你不要被仇敌骗了。你说，哎呀，不要惹我，我不会理你。他就是专门找这些软弱的人，所以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起来征战。那我们今天在第三讲当中呢，也会讲到，特别讲到属灵征战，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讲所谓基督徒的属灵征战第一最主要的战场，就是你跟我的战场。我们 还在我们讲到为人祷告服事，我告诉你最重要的战场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当兵啊，穿上属灵的军装啊！你要为自己征战，你还要为弟兄姐妹征战，因为你爱他们，因为这是你彼此相爱。所以不管怎么样，灵宫的建造过程当中，我们都彼此需要。那你就能够特别的理解到，为什么彼得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因为恩赐是要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有恩赐很好，你有恩赐，你的恩赐是要来帮助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的，不是让你来夸口夸耀的。所以你有恩赐，你是要来服侍人的，这个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好夸口的。这是讲到属灵的材料第三点的灵宫整个的造成里面，它有信望爱的这个特质。好，我上次没有讲，但是这次在复习的时候呢，也特别呢看到这三个字。我把这三个字呢，信心呢，我用蓝色的，还有盼望，还有相爱。你会看见我们这个灵宫，这个 属灵的圣殿或是教会。我们这教会应该有这三个特点，就是信望爱。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们生活行为都是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在天上。啊，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信望爱的教会。OK， 所以呢，我们讲到了哈，我们以不会朽坏的圣洁试验过的信心，盼望的活泼的盼望，主显现，显现就是 revelation 启示 ，reveal 启示。OK， 面对苦难满有荣光的大喜日喜乐，谨慎自守蒙主宝血的圣洁，竭力的顺服基督，彼此确实的相爱，领受感恩主的恩典和怜悯，爱慕灵然长大。和与主耶稣基督关系亲密的建立，这必定是满有基督荣耀的灵工。基本上这一段的叙述就表示说，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这教会的目的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人还在吃奶，有人已经吃干粮了。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共同经历面对苦难，就像我们现在面对教会，现在面对很多的仇敌。什么仇敌？媒体的仇敌啊。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支持川普啊，说啊这个选举不公平啊，啊现在还有教会、啊、被 lock down 哈、啊，我们昨天才跟一个牧师啊在聊天，我就说我看到一个新闻很好笑，这个在加州有一个脱衣舞俱乐部，他可以营业，但是教会不可以营业，所以那个牧师啊，他就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哎，那我也来脱衣服好了。他就把自己身上几件衣服脱掉，然后扔给会众哈。他只有一分钟而已啊。但是他说，哎，那、啊、这样的话，我现在是 legally， 我现在已经合法的在聚会了哈。哎、啊，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是同样的教会当中领受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一起来成长，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彼此相。所以呢，综合四跟五节哈，信徒们要恒切来到基督面前敬拜啦、祈求啦、赞美啦、服事啦、奉献啦，就会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灵工教会，神的荣耀会越发的充满在其中。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又开始要讲到第七、第八节啊，不信者因为拒绝相信而绊跌、跌倒，甚至是跌得粉碎。OK。但是呢，我们却是跟基督联合，因蒙连续做了神的真正的子民。那另外这个得救的成长到得救，就是我们做神圣洁的祭司，宣扬主的美德。好，我们常常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持续性的人就为宝贵。这个相信是一个现在连续式、哦、你就持续的相信他，相信它成为 precious 宝贵。这个宝贵呢，其实它的原文翻译成 honor 尊荣或是尊贵的，是比较准确的翻译。那么在这个最直接的解释，我必须说第七节的前半段，很多解经家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很争议性的，因为大部分的译本都翻不对。怎么讲不对呢？因为他把第七节跟第六节分得太开了。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啊，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休克，就是前面第六节所讲的，却要与基督分享因做房角石而得到的尊贵地位。为什么？因为匠人所弃的石头，人弃绝了，却是神所宝贵的。神所尊荣的，这个神尊荣的呢，也同样的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所以你相信这个人弃绝的这一块大石头房角石是神所宝贝的，神所尊荣的，那么同样的尊荣也归给你们持续相信的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不仅得到了救赎，也得到了上帝看为宝贵尊荣的地位。这个就是彼得他要讲的，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仅得到救恩了，我们还得到了尊荣。 所以基督如何的在父面前尊荣，信徒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重点是在这一个地方。那么对于在第二点在这边讲到了这一块特殊的防角石是神宝贝，却是被匠人所弃。匠人就是一个 skillful， 就是一个很会盖房子的人。那当然圣经上诗篇118篇22节他这边所讲的呢，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那么这个匠人是谁呢？这个匠人就是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就弃绝他，结果被弃绝的，被这个宗教领袖弃绝的却是上帝所宝贝的。那被宗教领袖弃绝，那我们今天如果是信耶稣，真正相信耶稣的，今天的这些宗教领袖在哪里可能有很多很像的哈，那我们就在这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好，那基督耶稣就是应用呢旧约议员被弃绝的防角石。我觉得彼得他非常了解这个被弃绝的石头。当耶稣基督第一次见到彼得，他说你是彼得，彼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Petro， 就是希腊文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呢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彼得很了解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一块彼得嘛，小石头嘛，他这个小石头要跟耶稣基督磐石要建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呢 他很知道，他说以后呢我是第一块，但我算不了什么，以后来了基督徒啊都跟我一样都是活的石头。所以彼得是深深理解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把他改名字，他本来叫西门的，西门就是听见的意思。他说你是石头，你是一个活的石头，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就形成一个灵宫了。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在在这个 Zoom 的 meeting 上面，我们现在有21个人，我们21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我们都是活的石头，我们现在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就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基督活石是承认，是相信他，他是我们成长的基础，我们要一同被他建造成为灵宫，跟彼得一样。所以彼得他非常知道，他没有说我今天呢被耶稣基督拣选了做一个使徒哈，我应该这个建立我的丰功伟业，好让世界上的人知道我，纪念我，敬仰我，我做了多大的事情。 No， 彼得他是说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活的石头，我这块活的石头呢，时候到了，我到回到天家了，那你们后面的人继续跟我一样建造建造，然后你们的时代过去之后呢，你们还要影响那些下下代的人再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建造。我们都是活的石头，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需要同向被建造。这是彼得伟大的地方，我觉得。第四点，原文是描述建筑工人持续在盖房子，然后他说这块石头好不好用，那块石头好不好用，这块石头我不要了，没用。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这个没有用。这其实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人，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呢，我觉得不适用哈。我觉得这个跟我这个犹太教，我们的传统律法，我们这个传统的看法，解经的想法路数不同啊，不要。没想到他却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人看我们是愚拙的，但是神却看为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你跟我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跟随的某一个宗教，某一个传统的看法，也不是什么神学，我们跟随的是耶稣基督。 这耶稣基督是活的，神学是死的，会错误，会要修正，但是我们跟着耶稣基督。 OK， 好，第八节哈，我们刚刚讲第八节哈，他说啊，在那持续啊，对，我们再把第七节稍微讲一下，在那持续不信的，这个不信的意思就是说不忠实、悖逆、拒绝相信的人。那不相信其实也包括信了之后呢，哎，不忠实，哎，后来就跑掉了。这个以后的敌基督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保罗他有讲说，那敌基督是从我们当中跑出去的，也就是说他曾经是信耶稣的，但是后来他是不忠实、悖逆了、拒绝了。那匠人所弃的，也其实就是宗教领袖，有些宗教领袖可能到最后变成不信派哈。今天很多在欧美的神学院，其实他们已经变成不信派了，他们都在讨论神学，他们这个讨论的尺度哦，加入了很多怀疑，怀疑上帝为什么这样讲，上帝你这样讲不合理，他觉得这个上帝讲的不合理，他就把他那一句话就 ignore 了，就忽略了，就不管了。他认为上帝讲的也不合理，没有办法透过我的理性，他们的理性比上帝的话还要大。所以很多现在的神学院其实已经被盗了，其实已经变成不信派了。所以我对于弟兄姐妹要去念神学院，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你真的念太进去的话，你出来就变不信派，蛮可惜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匠人所弃或是视为不配不值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新译本翻译就是说，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其实就是尊荣的意思，但是对那不信的人却是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OK， 这是第七节。然后第八节他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持续不顺从，就是背叛了，就在道理上持续的跌倒啊，这个跌倒是 连续性的，不顺从也是连续性的，所以你在持续的不断的不顺从，就会不断的跌倒。那他们的获益，他们半跌就是拒绝，就是厌恶，都因不顺从道理。所以有些人听了福音了，有些人接受啊，有些人不愿意接受，有些人非但不愿意接受，还阻止别人去接受。现在很多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一听了他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到底。但是我们求神怜悯他们，不相信在以后的生命过程当中，求主有一天光照他，让他能够悔改。 OK， 那他们这样子的半跌也是预定的。那请特别注意，这个预定呢，不是那种 predestinate， 不是那个预定论的预定的那个字眼，他这个预定其实是安置、安放、设置。这个安放呢，跟第六节的那个这个安放是一样的，它并没有说是这个预定的，就是 pre， 就是把它放在那边的。那这个安放是什么？就安放，你最直接的就是啊，我们先读新译本。新译本它是说，他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的跌倒是因为不顺从到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这样是必然的。那你不要看到说哦，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哇。那有些人读到这里就说，你看上帝已经预定这些人绊倒了，那在你这么快的要奏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呢，请你看看前后文。他说你在这个道理上持续的绊跌是预定的吗？是预定是神预定这些人这样的绊跌，还是说神已经先预定了耶稣基督这块磐石，有很多人会在这边持续的不顺从，持续的跌倒？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跌倒是因为不相信真理，是因为不顺从基督，而不是预定这些人就是要半跌的，而是神预定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不顺从基督，你不信从他的道，他的话，那这个你就会在整件救恩的事情上绊倒，跌人的磐石。所以神的预定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某种特定的人。但我这边要特别讲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细的分界线，因为有很多的人他读到这边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些半跌的人他是被预定的，不是，是半跌的这一件事情，半跌在基督磐石这样子的人，上帝预定他们，你们这样子不顺从就会被跌倒，你们就会跌倒，不是预定某一个人一定会这个样子，而是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上帝所预定的，因为上帝放了这一块房角石，跌人的磐石，接受他的就会得到救恩，不接受他的就不会得到救恩。这样子你明白吗？因为神预定的是基督这块磐石，愿意接受的得到永生，不愿意接受的就会被磐石绊倒。OK， 那没有提到某某人怎样怎样弄，那是人的决定。OK， 所以啊，不管怎么样了，我们在这边、特别的小心哈。好，那第八节 ，OK， 是出于神的旧约的预言，因为神早就定规好了，神早就安置放置在那边。是以赛亚第八章十四节，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陷入网罗被缠住。那弟兄姐妹，有些人会这样，那有些人不会。你跟我是不会的那一群，因此你跟我不会，所以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是成为被拣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的知道，上帝他摆下了这一套方式，一套过程。你接受了就有永生，你不接受了就没有永生，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一样的道理，神给人机会，所以就像以赛亚书在这边讲说，我在那边做了一个绊脚石，许多人会跌倒，但有些人没有。 OK， 好，第二点，彼得说他在道理上绊跌是因为不顺从而背叛基督，这个不顺从真理是因为被预先安放在圣所的基督磐石绊脚啊，这是我刚刚说的哈。背叛的人必定不顺服道理，而且会被绊倒跌碎，不是神预定绊跌或拒绝基督的人，而是神预定不顺服基督和其道理就是绊跌的人。这样子比较能够理解。那持续绊跌而拒绝基督的人，按着彼得的意思，就是在当时候呢没有得救了，你跌倒了，是与基督隔绝了，但是以后他们仍然有机会得救。你去看后面哦，我们待会我们十二节三章一节十五节都讲到这些人都还有机会得救的。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挂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有些人他以为就是说，你看耶稣基督他都在被挂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赦免他们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得救了。 No， 不是，是耶稣基督在为他们祈求，在当下他们 是被神隔绝的，他们以后还有机会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在传福音的，直到那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都还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至于上帝要怎么审判，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人还有机会，就是彼得在这边所讲的。但是如果你持续的不信到底，你肯定没有救恩了。在彼得前书四章五节跟十七节有讲到这方面，你要回去自己看。所以彼得在这边讲的不是说你持续不信，持续半跌你就完了。今天你看到还有很多人他持续的不信，持续的半跌，你跟他祷告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是无动于衷了，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啊，他还有机会， OK， 不要气馁。特别是你的家人啊，你的配偶啦、啊、你的孩子啦、啊、你的好朋友啊，不要放弃他们，交托给耶稣。好，第四点，持续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宝贵尊荣这块房角石，你跟耶稣基督也一样会同得尊荣，不会半跌的，也不会偏离神的道。我们愿意做活的石头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就是你这个是有生命的，你这个有生命的石头，你不能够单独一直在做石头，你要被建造成为灵工啊，否则这些人的不幸，这些人的悖逆，它会影响到你啊，所以要小心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看了第九、第十节。这是彼得前书里面一个重点、啊、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被拣选一样哦，是形容词不是动词，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就是邀请啊，呼叫啊，呼唤啊，那宣扬就是 proclaim， 就是传福音的宣扬啊，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个 virtual 美德是优秀的品性，至善至美的神性，也可以翻译成神迹、神能力的彰显。所以上帝拯救我们出了黑暗入了光明，不是单单指着他有圣洁的个性、圣洁的美德，他有大能把你从黑暗里面拉出来。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每一个人经历耶稣过程都不尽相同，但是有些人真的是从神从这个死人堆当中拉活出来的，那有些人他是真正的经历到那个惊心动魄的那种拯救，还在了解到上帝多爱我，上帝圣洁，他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还有很多人 不一样、啊、有些人听了一次福音就接受就相信、哦、那个是很单纯的，很好、啊、感谢赞美主。我大部分的人都要需要经过一番挣扎，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的见证是什么？你的见证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圣洁的国柱，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属神的子民啊，你只有一件事情啊， There's only one thing， 你要宣扬，你要去告诉大家，你要去为耶稣做见证，要见证他是如何的好，他是如何的把我从黑暗的这个控制之下进入到光明的国度里边，那是最重要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不都是你跟我的光景吗？你跟我不是都是以前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沉沉浮浮，然后耶稣基督的有人给你传福音，然后你就信了，你愿意委身了，你认为愿意说主啊，这真的是真理啊， 我要跟随你。好，第九节成第八节，他是对比悖逆不信耶稣的人，他会绊跌，他会绊倒的。但是我们这些接受的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哎，那彼得说，哎，你们是有福的，上帝有很多的应许是要给你的。为什么？因为神重新拣选另外一批信徒效忠耶稣基督啊，成立新的属灵祭司国度。那这个应许本来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彼得啊，所以我说彼得，其实你在这边看这个彼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如果我们称之为神学的话，那彼得神学就是把旧约里面一大堆对以色列的应许，彼得就把它承接过来了。现在就说，哎，这些应许原来是给我们新约的信徒的，因为神重新拣选了，重新拣选不是亚伦后裔的人当祭司了，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了。所有的信徒要成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属神就是归于神的。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重价买赎的，好像我们以前的奴隶啊，上帝经过啊，有一人看你不咋地了，还是把你买过来了，我们就被上帝买过来了，我是属耶稣的。所以我们有些人说，哎呀，你是灵恩派，我说不，我们是耶稣派的，我们是被耶稣买的。那这个是上帝成立一个新的国度，那这个应许很特别的，因为他从以赛亚书啊，从马拉基里面，他已经在讲，你跟我呢，已经不是像以色列人，他们是总是要回耶路撒冷，总是要回国，总是要回到他们以前上帝应许他的地方。现在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我们现在外邦人，我们现在不信耶，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非犹太人的新约信徒，我们的属灵迦南美地是在天上。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到以色列圣地，那个地方，那个是犹太人的。我们的是在这边，我们是在天上，我们不需要回到以色列，我们要留在巴比伦为耶稣基督传福音啊！这个是新的国度，新的国度不像对以色列人说，哎，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说，你要回到以色列来建圣殿啊！对不起，我们现在的圣殿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以前的是犹太人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我们现在是圣殿跟着我们到处跑，我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OK， 那以赛亚43:21，这白祭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述说我的美德啊！你看彼得可能就在想这节经文，所以他会写下第九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马拉基3:17，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这个归我的意思，我要把他们当作我的儿子来养，这就是耶稣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现在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不仅关系上是圣洁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啊，属神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出自74译本的译文，是在出埃及记哈。我们从19:5，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你记得哈，神这样子说，他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但是他对以色列人讲说，你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对他们讲的，但是今天从一个新约非犹太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其实这样讲，其实现在是对你跟我讲，在这个万民当中，你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约，你就做他的子民。 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其实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你只要遵守他的约，听从他的话，你就是他的子民了。君尊的祭司职义是皇室的祭司职分，是属于王的祭司，意思是基督徒是君王基督的专属祭司啊，是专门看守神的宝藏 God's treasure。 神的宝藏有很多，有很多的恩赐，神托你看管，神给你，你这个宝藏也是你的恩赐啊，有很多人有很好的恩赐，那是上帝的宝藏啊，上帝的宝藏交给你。就我觉得上帝对于每一间教会都有很多的宝贝，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就是神一个很完整的教会。那请注意啊，我们属灵的国度没有什么种族，没有什么肤色的，因为我们都是顺服基督的，所以神在创造一个大家庭，属灵的大家庭，没有肤色的，不是说只有讲中文的，我们还要讲很多话了。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成为属基督的国度，有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哇，感谢主！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每一个肢体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要宣扬。所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那就是传福音嘛，做见证，传福音做见证，传福音做见证，述说上帝无比的荣耀，如何拯救我们罪人，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到光明国度。他的救赎啦，他的美善啦，他的恩典啦，他的圣洁啦，他的爱啊，呼召每一个人来接受他的福音啊，不是只有我啊。哦，你也可以啊，你要不要来信耶稣啊？我们的罪人得赦免呢，你的罪不管多大，耶稣都可以拯救。啊，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从吃奶开始哈，要爱慕他的奶，让神新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就是要传扬他这奇妙的美德和神迹作为。我们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神迹耶，有些人他对信仰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神施展了一个神迹，让他的重病好了，让他不得不说上帝实在太奇妙了，生了一场重病结果好了，哇，感谢赞美主。他没有归给医生啊或者什么药啊，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他信了耶稣。有很多奇妙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多，都是在述说上帝的美德，上帝的奇迹。OK， 那我们罪人得赎，传扬他奇妙的美德和神迹作为，敬拜赞美他，荣耀他的名。那我看了讲义，他是说这是我们寻求生命终极意义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你跟我生命追求不是说我只要得到救赎就结束了，你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他的神迹，要见证，要见证，让神，让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要很喜乐，我们一起赞美他，我们要敬拜他，述说他的神迹奇事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兴奋。讲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要很兴奋的告诉大家上帝是多么的好，也让人家也羡慕你这个信的神是多么的好，所以他愿意来尝试一下。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定如此，感谢主。第十节，彼得应用哈西亚书的应许，应用在新约的信徒上面，让受信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原本不是属耶稣的，不是属上帝的，现在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啊，你被神收纳成为他自己的子民，这是何等的尊贵啊！ 所以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也就是说，对于不信的人还有一个很大很伟大的应许在那个地方，上帝亲自要栽种你，上帝亲自选召你这块活的石头，他要你跟基督连在一起，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跟教会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就要彼此建造，不是彼此拆毁哦，是彼此建造，享受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大大小小的见证，大大小小的故事，大大小小的生命当中的见证。感谢主。好，所以从第十节到四节到第十节，彼得等于是把过去啊旧约当中对以色列民的应许，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蒙拣选成为新的族群哦，已经不是以色列族了。这个新的民族有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全部的由教会来承接。所以现在的教会包括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所以下面有一节就会讲到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我们要重新定义了。新约祭司不再是亚伦的后裔，所有的信徒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服侍他，敬拜他，我们吃同样的灵食，喝灵水，一同被建造成为新约的圣殿灵宫，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通通都得了连续。所以你说哦，彼得前书第二章，哇，从四到十节，他把很多以前旧约犹太人的观念哦，彻底的翻转，彻底的让外邦的信徒就说啊，是这样子啊，原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就让收到这封信的人产生无比的兴奋啊，原来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现在教会的人来承接，我们已经不再被称为外邦人了，我们这个外邦人要重新定义了。我们从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五章啊，就讲到啊，我们生活了。这个跟保罗的书信很像啊，前面讲道理啊，现在彼得前书前面讲道理，讲到后面就开始讲生活了。你生活当中要怎么去应用？你生活当中怎么样实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呢，领受、学习。OK， 那么。一般的原则，然后境界肉体私欲，在外邦人当中力求品性端正。我们常常进入的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持续的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那弟兄姐妹他说，亲爱 my dear brothers， 这个亲爱就是爱的，就是说好像我所保爱的，我很尊贵的弟兄，我爱你们。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家是在永恒的天上。所以我劝你们，这个劝其实原文的字是很强烈的。强烈的要求啊，那个强烈的要求就好像你抓了一个人的那个衣领，这样讲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持续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说要弃绝，要躲避，好像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躲避逃，要弃绝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啊，英文直接翻译叫 lust， 就 就是淫乱的欲望、淫欲，或是那种贪恋、贪欲那些你不应该有的，你不应该得到。他说彼得他抓着你的衣领，你要小心啊，意思就是说我是爱你们我才这样子嘱咐你们，我不是随便说的，你要不可以啊。这个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那这个原文是 psyche， 是魂的意思，也可以讲说这代表这个人，代表你的生命持续征战。那这个地方就引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讲基督徒的属灵征战，其实我要分第一第二第三，那没有人这样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属灵的征战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代祷者，不管你是不是有职分的，牧师、教师或者是小组长，每一个人呢，你都有一个属灵战争的战场。你得胜了吗？他说这个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所以如果有人要请我讲说属灵征战的话，我第一个就会讲到这个属灵的战场，每一个人都要当兵，因为这个战争的征战是你穿军装要出去打仗的字眼。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不需要征战的。如果你有听到那样子的话，那他一定是吃奶的婴孩，因为他需要人保护。可是就算是这样子，他还是需要去征战，因为你一生当中你一定会有肉体的私欲，一定有的。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这个品性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行事为人、你的说话、你的行事必须是端正。端正就是说 beautiful， 很美的、很好的，而且是无可指摘的，没得说闲话。那叫那些持续毁谤，为都是恶言重伤啊。有些人看基督徒他看不顺眼的，哎，要不要重伤你，他恶言恶语，他说你是 evil doer， 你们是作恶的。所以现在哦，我们有很多人哦，看见一个人品性好，总是要戳他两下子，看不得他好，看不得人家就称赞这个是一个好人，他总是要搞出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现在媒体就是这个样子，就看不得你好的，他一定报道不好的，他认为不好的东西会比较好，比较有新闻性。但是呢，他在这边讲，他说呢，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他是在讲这些的人仍然有机会信耶稣，有在神鉴察的日子，不是末世审判的日子。对，中文翻译成眷顾的蛮好的，也眷顾的日子就是神 visit us， 神拜访你拜访我，上帝要祝福给你。我们看见这两节是最主要的一般性的原则，我们能不能够在生活上面无可指摘？我们在生活上面是不是战胜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是彼得讲，你一定要进入战场。你不要以为仇敌不会找你，仇敌一定找你。OK， 那我们基督徒都是客旅寄居，我们的家乡在永恒的天上，所以我们忍受这个世界情欲带给我们一切的迫害跟诱惑。不是没有那美好的盼望，我们都有的。我们这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彼得切切期待这一场持续的属灵征战，信徒要持守在基督里的圣洁，要禁戒逃避肉体的淫欲 lustful， 因为这是天家所不容许的。我们在天上 你要为你自己的天上的家，你要去抵抗这些，你要战胜它。那我们一旦有了状况，要用基督的宝血洁净，弃绝一切淫乱的思想的诱惑。现在淫乱的思想有很多诱惑，透过不同的方式哈，很多很多那种诱惑的字眼，诱惑的图画，还有 video， 还有诱惑的，这个是很容易陷入这种迷惑。这是每一个人基督徒的属灵征战的主要战场。你跟我可以战胜吗？彼得认为是可以的，他认为圣洁君尊的祭司是可以胜过的，不然他不会这样要求。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人，在生活上可不可以跟事业上的一样？私欲是灵魂的大敌人，会对我们生命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二点，你会讲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保罗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方式哈，我把它特别。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啊列出来情欲与灵的征战，就是情欲与我们的生命征战的意思。他说，应该是16节，加拉太五章16节，他说唯有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样子的基督徒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特别讲，那彼得说的是魂，因为我们这边讲说是灵魂啊，那个灵魂征战、啊、那个原文是 suke， 是魂的意思。但是保罗他是说是 spirit， 是灵的征战、啊、那圣经里面把它讲说这是情欲与圣灵征战，圣灵与情欲征战，其实是我们的灵啊。圣灵跟情欲征战是谁会赢？圣灵一定赢的嘛。这样问题就是说，你的灵愿不愿意顺服圣灵？顺服圣灵，你顺服圣灵你就赢了，你不顺服圣灵你就输了，就是这样。那圣灵一定赢的，所以你也应该是赢的，战胜。OK， 那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啊，他说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看第一个就是 lustful， 就是淫欲的意思哈，污秽、邪荡，这些其实这三个字都是跟淫乱有关系的，拜偶像是跟钱财有关系的。邪术、巫术啊，仇恨啊，增进啊，记恨啊，恼怒啊，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情欲的事情。醉酒、荒宴跟现在吃毒品也有关系。荒宴，荒宴就什么事情都可以醉酒、荒宴 party， 有很多很多堕落的事情都在这里面。然后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是保罗他讲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这几项都是损害我们属灵生命，所以你跟我一定要防备，一定要警戒。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这是征战的，所以你跟我都在征战当中。你不要以为说、哦、天下无事，没有，每天都有事，每天都在征战。一个诱惑一定是天天追随着你，你要常常用耶稣宝血洁净抵挡它，抵抗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彼得在十二节所讲的外邦人，我们重新定义，这外邦人是指非基督徒，外邦人是指着非基督徒。 OK， 所以呢这个比较能够明白了，不是讲 非犹太人，现在是非基督徒。神鉴察的日子不是指末世的审判，因为它没有一个定冠词 the day， 它其实是 a day。 OK， 所以鉴察的日子是神降临来祝福拯救的日子。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不幸的社会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避免受到罪恶和情欲的控制，反而在外邦人面前有良好的生活样式，使得不信者有机会信耶稣，归荣耀给上帝。那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跟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传福音，做见证，荣耀耶稣的名。啊，那个是彼得在这里劝勉大家的，你要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他们可以去喝酒、群欢作乐、party， 我们就不行，我们就到教会里面乖乖的敬拜、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很多世界上的朋友们，他们做的玩乐，我们基督徒不能参加，也不愿意去参加，因为你参加了，你就会学习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聚在一起，我们祷告，倾心追求上帝，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成为灵工啊，在一起被建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仇敌很坏的，他会用这些事情来引诱你所以我们都有这个征战。所以属灵征战的第一战场，最主要的战场就是在情欲方面，你一定要得胜，我一定要得胜。如果你跟我在情欲方面没有得胜，你很难去为别人代祷啦，去为别人征战啦，因为你最主要的战场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欲的征战。好，这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将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上帝，也就表示这些人哦，也差不多要信耶稣了。如果还没有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讲到这边，要祝福大家，奉耶稣基督名，主耶稣，我们求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愿意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诫命跟教训。主要让我们顺服主耶稣，真诚的爱你，让我们发光荣耀你的名。主啊，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的祝福是这样的，奉耶稣基督名宣告，唯有你们，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拣选特特成为他君尊的祭司，是专门属于基督耶稣的祭司，看管神宝藏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每一个人要开始宣扬传福音，做见证，要告诉人们那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他的大能，他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每一天都要降临在你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名，我们感恩，我们从前不是他的子民，我们现在是他的子民。我们从前没有蒙到他的连续，我们现在都蒙到了他的连续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客居的，我们是 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我劝你们要持续的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灵魂的征战，要奉耶稣基督名哦，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私欲的属灵征战当中要做个得胜者，要奉耶稣基督名，要祝福我的肢体，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会顺从你的情欲了。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是品性端正，叫那些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在神鉴察的日子归给荣耀给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的弟兄，祝福我的姐妹，成为圣洁属神的子民，是上帝所喜悦的祭司，常常拥抱耶稣，常常爱耶稣，常常在神家里面活泼的帮助所有弟兄姐妹彼此成长，彼此相爱，彼此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